今天是母亲节哈。母亲节的由来其实是从基督教国家开始的，不是在任何国家，就是从美国开始的。美国开始是因为在教会里面，我记得不错的话，某一位姐妹然后发动了，然后开始这样一个全世界都有母亲节哈。我们在中国很讲究孝道，我们中国是没有父亲节，没有母亲节的。那到了后来已经有了这个潮流以后呢，我们才跟着这个，然后开始有什么父亲节、母亲节。我们的父亲节跟全世界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父亲节是按照中文来念，八八节，八月八号。那全世界只有中国是八月八号是父亲节，因为只有中国人念成八八。在西方人什么人念起来八月八号跟八八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讲究孝道，可是我们却没有一个节日是专门纪念母亲父亲节的。不过当然你也知道，你到商店去买东西，你会发现到了母亲节卖花的餐厅都塞得满满的，到了父亲节呢是静悄悄的，什么都没有。不过中国人说的对，养子不教是父之过。那再加一句话，写个对联呢，养子有成是母之功，所以要纪念母亲节，功劳都是妈妈的，因为反正爸爸在家跟不在家是一样的。爸爸在家里好像是个隐形人，或者是在家里在儿女管教上呢，好像没有扮演什么关键性的角色，所以呢功劳都是给妈妈。不过还好还是有个父亲节了哈。我们刚所念的这段圣经呢，其实不但在犹太教里面，甚至在基督教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敬虔的犹太人每一天早上跟晚上都要念一次刚才所念的这段圣经，每一天两次，每个礼拜六他们叫安息日的时候 Sabbath 到他们的会堂，整个会堂会念，不但念这一段，还有后面好几段的哈，所以不是只有刚刚念这几节，还有几段。他们是每个礼拜念，每个家庭每一天早上跟晚上都要念。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他们整个信仰的核心，几乎可以用一句话就总结了整个犹太教的信仰是什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其实这句话也是我们应该常常记在心里的。那因为这句话在希伯来文开始的时候，我们中文是以色列啊你要听，其实在原文一开就是要听啊以色列，这里是听在前面哈。那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叫做叙马，叙马，所以任何犹太人都知道叙马，他就知道他每天早上要练一次虚嘛，晚上练一次虚嘛。我所了解的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每一天祷告，每一次祷告会练一段话，那段话的典故其实是来自于犹太人的虚嘛。那他们所念的是只有一位阿拉，然后阿拉只有一个先知等等之类的，那后面那几句话是他们独特的，把穆罕默德列为一个独一的先知。可是为什么他们每天要念，穆斯林要念那段话，是因为犹太人每天念这个。那你知道伊斯兰教很多是来自于犹太教的，他把犹太教很多传统都搬过来的，他们的饮食习惯全部是一样的，很多宗教仪式通通是一样的啊，连这个虚马穆斯林也是一样，只是换了几个字而已。因此这段话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存在。那同时刚才所念的这段圣经的后半段，从第六节到第九节，也提醒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信仰的传承或者说家庭当中的宗教教育是非常关键，而这个关键性就在待会儿我们要详细的说明一下。这整个的这个信仰怎么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个是一个在很多家庭常常是很头痛的问题。换句话说，今天很多所谓基督教的家庭，人家说有钱的富啊不过三代啊，现在富二代就完蛋了，富三代就没有了，财富不过三代，信仰能够过三代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你们的孩子可能也慢慢长大你有把握你的孩子会在信仰上一直传承下去吗？还是你的信仰可能你是第一代基督徒，也很可能你就是唯一的一代了，你下一代就没有了，那怎么回事？那很多的我到很多地方，很多人都问我同样的问题，哎呀 我孩子不去教会了，哎呀，从小在教会长大，也上主日学，现在好像什么都不信了，怎么办？这段圣经我想提醒我们很多很关键性的问题。好，一开头第一段是第四第五节，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这两节我就说，耶稣曾经把这两节圣经列为所有的教训所有的诫命当中是第一的，而且是最大的最大的。那当然其实我们中文圣经在马太福音把说这句话是律法和先知教训的总结哈。那其实在那个马太福音的那个总结那个字呢，他们说那个希腊文应该是 hang there， 就是好像你挂衣服什么挂东西的时候，所有的先知和律法的教训是挂在这个你要尽心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这件事情之上， hang there 啊，诸如此类的。那像这些的经文就表示说这两节是非常关键性。他一开头是提到听啊，就是希伯来文叫做血马血马。那这个字呢当然是一个动词，而且这个听在那个背景之下，当生命记你知道生命记是什么呢？摩西到晚年的时候他已经120岁了，他知道他即将离开世界要过世了，所以生命记一开头就是当他花了40年的时间把以色列人将近200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经过西乃半岛旷野，然后终于带到约旦河边，眼看就要过河了，但摩西知道他不会过河的，神已经说了你不会过河的，你不会进入迦南地，就是约旦河西边的迦南地，你会死在约旦河东。所以他在摩押的那个平原上对他的百姓等于说一个告别演讲，生命记是他的告别演讲，不是一次，他一共有5篇到6篇的演讲。那因此他语重心长的来回顾了过去40年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前一代的出埃及的那些成年人都已经死在旷野，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接受这个恩典，到了这个迦南地就是今天叫巴勒斯坦的门口，他们却没有信心，以至于神说好，既然你没有信心，既然你不相信我可以把你们带进去，你们这一代的人20岁以上的全部死在旷野，你没有一个人会亲眼看见我所赐给你们的美好的土地。于是20岁以上的人38年之后全部死在旷野。因此摩西在生命记讲的对象是第二代的，第一代他们的父母都已经死在旷野。因此生命记中文的意思是重生前命，重新在回顾历史，重新在把以前发生过的事情所教导过的事情重新再教导一次，这生命记。因此到第六章这里的时候，它主要的就是好像把整个40年来，也是事实上是从几百年前从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以来所有的事情用简单的话总结起来。因此它的提醒是听啊以色列。所以你知道一个120岁的老人对着年轻的一代语重心长的吩咐，因为之后没有多久摩西就死在尼泊山上，然后这一代的人要过河进入神所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那他也知道这些人有可能有一些人慢慢会偏离正道，所以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所以这个希玛这个字呢是不但是你要听啊，而且要听进去，而且要变成生活变成行动变成你生命的部分。换句话说你只听而不从那等于没有听。所以这个希玛这个字固然只是听的意思，但是我想意义绝对不只是听清楚了听懂了听明白了。 往往比听清楚了听明白了还要更深入一点，你听了听到心里去了，然后你真的会这样去做的。然后他宣告什么呢？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句话的希伯来文是不太容易翻译的，所以你去看不同的英文版本的翻译的话呢，大概有四种不同的翻译法。那基本上那个一，我们翻译成中文翻译成独一的啊，独一的，这是一种翻译法，或者说是独一无二的，或者是独特的 unique， 这是一种翻译法。那也有的翻译成说我们的神是 one， 是一，不是 unique，one。当然在希伯来语里面它可以翻译成 unique， 可以翻译成 one。 那到底这个一是指什么呢？当然我长话短说，就是各种圣经学者研究原文的人讨论来讨论去，总结起来的结论，我们和本的翻译也并没有错，至少有一部分的含义存在。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说耶和华我们的主，他后面提到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原文是没有后面那个主的，其实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主，或者说我们的神，因为耶和华是神的名，耶和华我们的主是一。这个一一方面是代表独特的，独一无二的，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因为唯一的神，这位神是创造天地的神，是统管万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所以是独一的，没有第二个，没有第二个。我们今天当然很多宗教哈，很多宗教里面也有这个神那个神之类的，但是你会发现根据宗教学的研究，只要是有很多神的宗教，就没有一个神是创造的神，没有一个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为什么？很简单，从逻辑上来讲，假如有很多神，其中有一位神特别厉害，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创造天地统管万有，从头到尾都是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做别的神干嘛？别的神就没有存在的空间。所以因此多神论的宗教，它可以有很多神，但是就不能有一个神特别大，大到别的神都没有事情可做了。所以因此多神论的神一定是这个神管那个，那个神管那个，然后每个人都有一个界限，不能绕过界的啊，绕过界神跟神可以打架。可是一旦有一位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天地他所创造，最后世界结束是他管的，那你说别的神干什么？没有作为了。所以这两个是两种信仰体系是不能相容的，独一神或者多神，没有中间的。而因此这边的宣告是耶和华我们的主是独一的。那所以达赖喇嘛才提到佛教，有人在问他佛教是，因为你知道喇嘛教是很多神明神佛的哈，他说你们喇嘛教是不是一个多神论？达赖的回答很简单，如果照你们对于神的定义，基督教对神的定义，我们佛教是无神论的，所有的神佛只是一种灵，甚至我们基督教叫做魔了，所有的神佛都是魔了。那真正创造天地的神在我们佛教是不存在的，不存在，或者说他否认，可以这么讲。但是摩西在这里的宣告是须玛听啊以色列，我耶和华我们的主是独一的。这独一的也可以翻译成是合一的一。那因此当然这个东西要到我们新约的时候我们现在对神的理解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啊，或者说三一神，是合一的啊，是合一的。所以虽然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叫做位格，三个独特的功能独特的角色，但是神是一而不是三。那你说这个是怎么理解呢？不必痴心妄想，谁也不能理解，因为这是超越人的理性能了解的。因为很多事情是超越人的理性，人的理性是在时空之内的，你不能想象一个超越时空的东西。 如果说时间冻结或者时间是不存在的，那是什么样的状况？我想你怎么想也想不清楚，所以别想了。这是一个启示，但是是不能够用理性去明白。三而一的神是一，他就强调了。那既然这位神是独一的神，是合一的神，大家强调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个我们的这个字的意思是表示一种集体的，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位神是我们的神。这个我们的神呢，这个本身的含义里面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我们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跟神是立约的，那神在这个立约的爱里面对我们是不变的爱，所以我在这个约里面是我们的神，所以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神，他是我们的神，他是跟我们的关系，他没有跟我立约，是跟亚伯拉罕立约，以至于他的子孙跟他在这个约的关系当中，这个爱是不会改变。所以虽然很简单的说耶和华我们的主是独一的，或者耶和华我们的主是一，但这个里面是包含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这是为什么耶稣在提到诫命的时候，他说第一而且最大的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主是独一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吩咐。然后第五节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当然尽心尽性尽力，心性跟力有没有区别？那区别是什么？那就很多学者在研究。那严格上说起来，大家的一致的同意就是说，固然你的心是指什么，性是指什么，尽力的力又是指什么，是有它一定的含义的，但是也不是完全可以一刀切的哈，所以他们中间有彼此的重叠的部分。那总而言之，尽心尽性尽力去爱神，爱耶和华我们的神的时候，这个时候所代表的就是我要完全整个的人，我的心思意念理性情感意志一切的一切都要拿来爱这一位神，不能够少一部分，意思在这里。那当然如果你要仔细来看心跟性跟力有什么不同吗？有些人这样说哈，尽心的心，心是一个人好像特别是你的思想理性的思考还有意志都可能在这个里面，透过你的理性的明白理解以后，然后尽量的合乎你的思想的去爱神。那你这个心呢，在犹太人的观念，这个心是决定一切东西的哈，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思想，虽然说你的情感理性不一定能够切得清清楚楚的，你这个的心会影响你的行动。所以箴言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所以心成为你行动背后的一个推动力主宰跟决定的根源。所以尽心变成说你整个的心思意念都必须拿来对这位神有完全的爱。尽性，这个性呢也是一样，跟心有一些类似的概念，但是当尽性可能有很多包括了你的意志方面，还有呢有些人说这个性可能代表的意志方面，但我说心里面也不是完全没有意志嘛，所以因此这三个字是同义词还是一个三个不同的领域，各个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唯一相同的就是说三个加在一起就是整个人就没有错。那因此你要尽心的去爱神，你要尽性的爱神，尽性的时候也有些人提到特别在感性的方面也是包含在尽性的部分啊，就说你要从心里面那种从你的情感中对神表达一种爱。你知道爱这个东西不能完全用理性来讲啊，这是男人跟女人的不同，男人表达爱的时候都好像可以拿个账单来写的，我付这么多钱给你，我这么多钱这么努力不是爱你了吗？我们的爱是用这样账单来算的，我们可以列出来我做了这么多这个，所以就是爱。男人比较不懂得特别是中国男人哈， 把爱变成一种行动或者一种感性的东西。因为我们男人在中国的教育概念来讲，感性的表达往往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所以我们可以用理性的表达所有的爱，但是感性的是收敛内敛。但是对神，你可以用算账的方法去表达我爱神吗？恐怕不能如此吧。所以有的时候你无论在唱诗祷告或任何时候，当你真正好像觉得被神的爱所触动，或者你要对神表达爱的时候，因此你会有一种情绪上的感性上的表达，这是很正常的。会不会一个孩子对他妈妈说，对妈妈鞠个躬，妈妈谢谢你，你给我烧饭，给我洗衣服，替我做的很多，我都记在我的心里了，谢谢。你想一个妈妈会希望孩子这样跟他算账吗？还是一个孩子什么也不会说，过去跟妈妈讲一个哈，妈，母亲节快乐就够了。有时候那种感性上的表达是一个人全部的一部分啊，不需要这样切割，全部尽心尽性尽力也是这样。这个尽力又是指什么呢？尽力我相信是在行动上的，而且在意志上，可能这方面的重点在这部分。你要怎么样用你的行动，而且用意志上去表达对神这样爱，其实这是一种回应的爱，是神先爱我们，然后我们回应神的爱。我们不是主动去爱神，相反的，因为领受了，所以我回应这个神对我们的爱。正如我们今天母亲节提到说，儿女对父母的时候，常常是因为孩子先体会到父母的爱，然后儿女，我们做儿女的有一个回应式的爱，回应式的爱。那我们对神也是如此，是神先主动的爱了我们，依据他立约的爱，不变的爱爱我们，所以我们愿意回应。而且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是一个立约的不变的爱，所以因此我的回应也应该是完全的，因为神对我的爱是完完全全的毫无保留的爱，我对神的爱和的回应也当然是应该毫无保留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这样的爱，而不是一个一部分的或者有保留式的爱，是应该完全的全心全人的去回应神的爱。这个是整个我就说圣经教训的，如果要总结的话呢，耶稣说这就是第一而且最大，换句话说这一句话可以包含整个圣经的一个教训。我们对神是要尽心尽力尽性来回应神的爱。当然在耶稣用到这段话的时候，他提到另外一句话说，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那耶稣为什么把爱人跟爱神并列呢？那其实当我对神表达尽心尽力尽心去爱神的时候，我这样的爱，你知道你的对象是一位看不见摸不着的无所不在的一位神的时候，你这个爱你是只是对得上对神的爱，你不表达在你周围的人身上吗？所以在耶稣来讲，爱神跟爱人是不可切割的。你既然尽心尽力尽心爱这位神，你一定爱神所造的人就在你的周围。所以爱神与爱人必须是一体的，而不是我爱了神，人呢那我看看，有的人我可以爱，有人我不想爱，你会这样分吗？还是你在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时候，你会爱神所造的人，即便是不可爱的。当然你从人性中是没办法做到的，但是如果我对神有这样完全的爱，神也把他的爱放在我的心里的时候，我们甚至耶稣教导我们说要爱仇敌，这是神性之爱，不是人性之爱，也不是人的道德教训要求我们做的。道德教训从来没有要求我们爱仇敌的，那是神性之爱，不是人性之爱。好，那是另当别论。接下来第六到第九节就提到什么呢？可以称之为信仰的一个传承。第六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他提到信仰的传承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第六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吩咐你的不是只有这两节，而是指整个生命记从头到尾上下文来说，所有的这些属灵的教训，神的吩咐，第一，你要记在心上，是表示从个人开始，你要记在心上，然后第二个，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所以从你自己开始，然后去教训你的儿女。那从我们自己开始，要记在我们的心上，当然后面也有一些提到教导的时候，什么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等等。所谓记在你的心上，也就是说你个人必须先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而且深刻地烙印在你的心上，记在你的心上，你才会变成行动。但是如果不从你开始，你就不可能往下去教训你的儿女。在今天我想在宗教教育方面，信仰的传承方面，最大的失败往往是因为父母没有活出圣经上那种教训，以至于儿女不能够从父母身上看到那个属灵的榜样。因此对儿女来说，儿女就变成有一套道德的知识，甚至从小如果在教会长大，他听过很多圣经的故事，但信仰不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信仰一定断层。所以必须从你个人先开始，记在你的心上，然后也要殷勤教训。不能说你自己没有做，然后就算你口头上要去教训你的孩子，让他做这个做那个，然后讲起圣经上的话来，但是孩子从你的身上看不见真正活生生的一个榜样的时候，你的教训是没有力量，是非常苍白的，是非常无力的。所以你必须先从你自己开始，然后怎么样去教导你的孩子。但是你也不要忘记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表示说哎，反正他从小在基督的家庭长大，从小在教会长大，耳濡目染，他就知道了，那还要说什么？可是后面他所说的，你要教训，只是教训不一定在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一定要像一个什么正式读经祷告那样，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记在手上，绑在额上，写在门框上，写在城门上，诸如此类。那就是说无时无刻无所不在的教训你的孩子啊。所以不只是说反正他生活在这个环境里他自己会知道，不，孩子不会自己就明白神的教训，必须父母殷勤的教训。但是为什么他从这个开始？因为必须从你自己先开始，你才能够传递到你的儿女身上。所以如果儿女的信仰站立不住，往往我们做父母的要反省，是不是在我们自己的做父母的当中，我们的信仰没有变成一种生命的见证，没有变成一种生命的榜样，以至于孩子没有办法把信仰从小烙印在他的心灵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大部分的家庭信仰之所以能够会断代，以致没有办法往下传承，我想父母的失败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关键。甚至你就问这些孩子们，孩子有些孩子也很单纯，非常不藏私的告诉你啊，在家里啊，哦，我爸爸做什么，妈妈做什么。所以我再次提醒我们当中做父母的，求主帮助我们信仰从我们自己开始，然后来继续往下传承。那如果要殷勤的教导，在什么地方呢？他说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也就是说在你家庭里面当然是一个教导的场所，可是行在路上，也就是说在家庭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一个可以来作为教导的场所。还有呢，无论是躺下起来，躺下起来，躺下是睡觉了，就是指晚上嘛，起来早上起床了嘛，所以是从早到晚，也就是说时间上是无论是从早到晚都可以，地点 可以在家里，可以出门在外。那换句话说，所谓的教导未必一定是在一种非常正式的场合当中，甚至有的家庭提倡说我们有家庭祭坛。那家庭祭坛呢，就家庭里面父母跟孩子在一起读经祷告啊，有个小小的崇拜，唱唱诗，讲讲圣经故事，这当然是一种方式，一种教导的方式。但是我想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远远不仅仅如此，不仅仅如此，我不是说不要这样做，而是说比这个还要多。可能你带着孩子去买东西，到了 shopping mall 买东西的时候，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哎，有些事情你就可以机会教育，告诉你的孩子。譬如说他可能看到一个东西，哇，一手就拿了，哎，妈妈没有说你怎么可以拿啊，或者要做什么，或者你不要贪多，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属灵的教训啊，不是在那种正式的敬拜场合，不管在家里的教会里，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教导啊。我记得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孩子当很大啊，我大女儿都过了40岁了，所以想当年的时候，譬如说有一次，我那时候在西北大学芝加哥读化工博士的时候，有一次我的皮夹子掉了，皮夹子掉了，然后找不到了，所以我们每天晚上呢，那时候两个小孩都差不多读小学嘛，我们家里一起祷告，祷告就会提到说被爸爸的皮夹子到了，祷告。那小孩子是非常非常忠心的，非常 faithful， 每天晚上都会念一次，大女儿念一次，小女儿念一次，爸爸的皮夹子掉了，求主耶稣帮忙，爸爸能够找回来。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连续祷告一个礼拜，7天都没有了。那天祷告完了以后，我跟我两个女儿说：“啊，不要祷告了，我已经决定放弃了，大概找不到了，所以我要申请学生证，我要驾照，不然我没驾照，我不能开车，对不对？那一礼拜没驾照嘛。”我妈说：“不要祷告了，啊，我想大概是找不到了，所以我们要去，我要去重新申请了，虽然是很麻烦。”然后小女儿就跟我说：“爸爸，为什么不祷告呢？神可以帮忙啊！”我说：“我知道，对对对，神可以帮忙。可是我觉得现在好像帮不了忙了。”说着说着呢，我们在女儿家对我们那个房间哈，一个是我跟我太太睡的，一个是我两个女儿睡的。那因为学校宿舍呢，这个床是很简便的，就有两个单人床。那个单人床呢，不是很好的床，所以下面是有轮子的。啊，所以推来推去很容易推的。他是两个床就拼在一起，这两个小孩子睡的房间嘛。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两个大人，两个孩子就趴在床上，在那边趴在那边，头四个脑袋凑在一块儿嘛，这么祷告嘛，就趴在床上祷告。然后正在祷告，讲完了，然后刘兰说：“为什么？为什么不祷告呢？神会听祷告啊？”他们在那祷告讲话的时候，这个床就扭来扭去的，就扭出一个缝。然后小女儿眼睛很尖，往下一看。爸爸，神听祷告了，你的皮夹子在床下。我一看，我的皮夹子怎么跑到我女儿房间，而且跑掉到那个床下去了？然后我怎么找也找不到，就在她床下。然后我女儿一副那种样子，就是，我就说呀，神听祷告啊，为什么不祷告呢？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哦，我女儿真的很有信心，一直祷告，祷告她有。那爸，我还说不要祷告了，反正找不到了。我女儿一看，你看就在这里。当然，神并没有变魔术，就嘣就跑出来了哈。但是孩子是很单纯的，但是这些小事情，我相信日积月累会形成他的一个信仰的概念，他会相信。我祷告神就会听的，神用他的方式在他的时间就让一件事情成就啊。从小那时候我小女儿大概小学一年级，只有7、8岁而已，但他觉得他比我还有信心，然后那个表情就是，我就说了神听祷告的，对他来讲毫不怀疑。反正我这个做爸爸还觉得说，啊，这次大概不行了，只好自己想办法。像这种事情就是我们睡觉前会跟孩子一起祷告嘛，啊，像这种事情其实都是一个教育的场所。那还有一次是我大女儿，那是很多年以后，我太太常常提起来，我大女儿，我们那时候在芝加哥已经好几年以后了，啊， 十年以后，我在芝加哥，那时候是读神学院，我大女儿18岁了，到 Boston 来读大学，她读那个 Wesley。然后出门前，我们有跟她讲了，讲了很多。当然，经过我们的面授机宜，我两个女儿都是一次恋爱就搞定的哈，没有谈过第二次恋爱，所以两个女儿也都很快22岁半就结婚了。那其中有一条，我们跟她讲。20岁以前不要 dating， 就不要跟男孩子约会交男朋友女朋友，20岁以前不要，在没有跟男孩子 dating 以前，不要跟任何男孩子一个一个出去赏花啊、看电影啊、喝咖啡，不要。当然我女儿说为什么20岁，我们跟她讲，因为师母跟我约会的时候她20岁嘛，或者比你妈还早。我小女儿有点不太服气啊，那不过后来她也同意了。然后我就说，那个为什么不能一个对一个呢？我小女儿问过，大女儿有没有问过我忘记了。小女儿问我的时候，那时候师母不在家的时候，偷偷问我的。我说因为啊，男孩子啊感情很内敛的，不太讲的。他会偷偷喜欢你的时候，他怎么讲呢？要约会吗？所以他会用一个轻描淡写的方法，我们去喝咖啡。你呢，如果傻里咕噜的以为只是喝咖啡又不是约会去喝了，我是告诉你，一杯两杯喝下来，你就发现完蛋了。你后来发现那男孩子喜欢你，把你当女朋友，你没有把他当男朋友，那怎么办呢？挺麻烦的，你会伤他的心的。啊，怎么不伤他的心呢？不要喝咖啡，一杯都不可以喝，所以不要一个对一个。那大女儿的时候，我师母怎么跟她讲忘掉了。总而言之，第一个学期回来的时候，应该是圣诞节或者是第二年暑假，我现在忘掉了，可能是应该圣诞节有回来，她就讲了一件事。她来了 Wesley， 那你知道我们 Massachusetts 就是什么 Massachusetts 的中文翻译，我上个月去了加拿大一个月，我就跟他们讲，我从麻塞诸塞州 Boston 来的，麻塞诸塞州我们 Massachusetts 不这样翻译的，我们叫做满山秋色州，都是秋天的时候那个红色的枫叶。加拿大有一半的地方是没有枫叶的，像去了什么中间的什么 Saskatoon 那种地方是鸟不下蛋，牛比人还多的地方，连一棵枫树都没有。我说你们是没有枫叶，我们 Boston 哇漂亮极了，讲到那些加拿大人都好羡慕，那些都应该搬来 Boston。 我女儿从 Chicago 来，那 Chicago 是没有枫叶的，所以 Chicago 呢，那个城市真起来是不漂亮，平平的，没有山，没有做一个大湖，没有山，没有枫叶的，不是绿的就是没叶子，两种。来了这有枫叶，所以他刚来没多久，十月份有一个团契的弟兄约我女儿去看枫叶，但是一个对一个的，不是一堆人看枫叶，就一个人带她去看枫叶。我女儿就想，妈妈已经交代过了，还没有谈恋爱以前，这么早不可以一个对一个，她就很犹豫不决，不过她没有马上说 no，他就犹豫了犹豫，犹豫了犹豫，到那天早上，最后男孩子打电话的，到底你去不去啊？说女儿最后说，抱歉，我还听妈妈的吩咐，我不去了。然后回来了，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回来了，我记得是圣诞节回来的时候，他就跟师母讲起来了，他一面讲着一面哭。为什么别家的孩子没有这个规定，我们庄家里有这个规定，哎，我不能去看枫叶。然后要，但他说了一句话，我女儿说了一句话，但是我知道圣经上的教训，以弗所书第6章有一句话，第一节，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他说如果我去了，反正你也看不见我去了，可是我就没有听从父母，没有听从父母，那就是好像没有听从神一样。为了这个呢，我只好忍痛的跟他说 no， 不去了。可是心里有点不服气了，但是还是说 no 了。那师母说， 他也流泪了哈，当然有跟他解释为什么，但是师母的流泪是说感谢主，好像这个期末考过关了。孩子会想到一件事，我不听从父母，我就等于不听从神，那我当然不要不听从神了，所以我必须听从父母，就算我心里觉得这个要求有点不合理，但他还是遵从了。我想孩子十八岁的时候真的是很多父母的很重要的一个考验，你的整个宗教的教育信仰的传承，到这个时候他离开家了，他要出门在外了，他慢慢是独立了，那个时候他在很多事情上怎么做决定的，往往就看十八年来你在他生命当中你种下了什么东西，这个信仰在他里面是有根有基的吗？如果没有的话，很多的孩子是进了大学之后失去信仰的，很多父母是这样。我们也认得一对夫妇，他的孩子实际上是读哈佛的，中学之前就是在中学十八岁以前都在教会，从小在教会团契长大，进了哈佛，什么原因或者什么过程我们并不完全清楚，总而言之他就没有信仰，每次回家跟爸妈只讲一句话，你不要跟我讲基督教，你再跟我讲基督教我就跟你们翻脸了啊！所以父母什么都可以讲，就是不能讲信仰。那父母觉得很伤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我们也不知道原因，你要问我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只知道做父母的来讲是他很大的伤痛，十八年的教育到最后好像毁于一旦。那我说我们外人当然不知道，连他做父母他都说他们想不出什么原因来，但我只是说那个结果，如果你孩子长大了学业有成进了最好的学校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信仰了。我想对于做基督徒的父母，你会觉得 It's OK， 我让他自由选择，你真的是这样想吗？如果这样想的话，我想难怪你的孩子是没有信仰，因为有信仰跟没有信仰是上天堂跟下地狱的问题。你说 It's OK， 下地狱可以 OK， 那表示你也不觉得信仰很重要吗？如果哦，那是不得了的事，你会伤痛，那表示说你 take 这个信仰，你把这信仰看得很重要。但是很惋惜，为什么孩子在这个时刻是这样？当然他这个时刻这样并不代表他一生再也不回头了，不一定的。但是我想圣经上的教导是，你无论在什么情况，无论在什么时间，都是一个适当教导的场合，然后耳濡目染的，慢慢的慢慢的，这些东西会累积成为他真正的信仰，这个信仰在一个关键性的时刻他会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的。所以我有时候偶尔会想起那件事情来，就在那之前不到一年吧，就说我不知道你们做父母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你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孩子长大了还是会怎么样。我记得那时候我女儿大高中最后一年申请大学，那时候 Wesley 还没有录取她，然后她可以到 Wesley 来 visit Canada 啊，访问学校。我那时候在神学院读书嘛，所以我是在 IRS 报税税务局来讲，我是次贫户，没收入的，所以我缴税的单子收入是零的，除了银行存款利息以外，收入零。所以呢，学校因为要可以访问学校，他有说如果家长经济上有困难，学校送你一张免费机票。所以女儿是拿免费机票从芝加哥一个人飞机飞来 Boston 去访问学校。那天我在神学院读书嘛，所以我开车送她去那个 Chicago O'Hare 机场，把她 drop， 然后她就自己进去了。那是我女儿生平第一次一个人离开家去学校，我把她 drop。那我在那个机场路边啊，不能停车的嘛，那警察来抓还得了？所以我把他 drop 以后，我是下了车啊，但是 车灯我暂时闪一下，我只能站在车边啊，我不能再往前走，我不能进大厅，送到什么去 check in， 什么都不行了。我站在路边，然后跟他挥挥手，我女儿也是，也是，然后就过去了。然后，总而言之，他就进去了。他进去以后，我坐上车，开车回学校上课。我那时候一个很特别的情绪，我在路上走的时候，泪流满面，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流泪啊。他还不是去上学，又不是怎么样，但我那时候的感觉，我只能说，好像孩子长大，有一天他会离开家，有一天他会离开父母。当然，离开父母也很好，他很独立啊，等等。但是，我开始第一次感觉到我心里的那种情感上的一种纠结哈，好像父母儿女之间一条线这样拉着，好像那条线要独立了，像放风筝一样，有一天你要放手让他走。那种有点不舍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从机场一直流着泪开车回学校神学院啊。反而我女儿出嫁的时候，我都还没有那么不舍的。那一次啊，她17岁的时候，但是这只是情感上的，但重要的是信仰上，如果她是在主里面，信仰是有根有基的。那个时候你的感受是不一样，你会觉得一个稳妥，他在神的手中，不管有一天我跟他之间可能他会去神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可能我人不在旁边，我也帮不了忙或者什么东西的时候，会有一种稳妥的感觉，知道他在神的手中 It's OK。 但如果不是如此的时候，你就有牵肠挂肚了。以后如果这样怎么办，如果那样怎么办，因为你那时候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所能管的所能帮忙的只有一个极限的，只有他在神的手中才是真正可靠的。然后下面就说了，不但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第八节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敬虔的犹太人是真的这么做的，在我们一般你看到犹太人不太容易看到，但只有在安息日的时候，如果这边有犹太人会堂，偶尔你会看到有些犹太人会这么做。但如果你到以色列，特别到那个哭墙前面去祷告的人，大部分犹太人这个上面头上会绑一个黑带子，前面有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黑夹子，他戴在额上。那这个里面有一个白布，上面写的用希伯来语写了一段经文，通常写的就是这里第六章第四节，听啊以色列，我们的神是独一的，就写在那里，或者写的更长，他把它卷起来放在这小盒子里，他真的是戴在额上的。然后这通常是男的啊，然后左手臂上他会绑一个黑带子，也有一个夹子在这里，所以他真的是系在手上绑在头上的，他们真的这样做。那当然这段话是一个真正要你这样做呢，或者是一种象征性的呢，我想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应该是指的象征性的，就是放在记在手上，就是在行动上的时候你要记得神的教训和吩咐。然后呢戴在额上，也就是说你的思想上你要记得神怎么教导我们的，我该怎么说该怎么做，我怎么做决定，所有的事情要按照神的旨意，所以记在你的心上，记在你的额头上，绑在你的手上，在行动的时候要记得。然后接下来说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如果你有犹太人的朋友，到今天你会去到他家的时候，你会注意看犹太人家门口的右边有一个斜斜的黄铜色的亮亮一个东西，其实那个就是他们所谓的把经文写在门框上。所以下次你有任何犹太人的朋友，你去他家，我不敢说每一个，但十之八九他的门框上右上角有一个写的。或者你到任何公寓楼，你看到有一个人家里门口哎，右边有个斜斜的东西，黄铜色的东西，你说哎，为什么他家里有这个东西， 你八成那一家的人一定是犹太人，他们会把放在门框上。当然这里也是个象征性的，也就是说在家庭中信仰要落实。那为什么写在城门上呢？那就是一个 city， 那是一个 community， 一个社区，或者说在社会上，大的可以说是个国家，小的说是一个城市，一个乡镇。总而言之，不管在你个人的家庭中，在整个社会上，神的吩咐和教导都必须活出来，必须落实的意思。绝对信仰不是只是个人的，个人的从个人到家庭，从家庭到社会。所以这个是整个这段圣经的教导当中很明显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最后做个总结，第一个就是说，当我们要尽心尽力尽心尽力爱神我们的神的爱我们的神的时候，这个爱不能只是在思想或者感性上，或者在唱诗的时候你非常情绪上很激动的表达爱神，我想更重要的是在实际的行动上，哎，就是在你的思想行动做任何的抉择的时候，这些事情都反映出我是尽心尽力尽性尽力爱神。第二个就是说，信仰的传承最主要的是从生命记所说的是父母，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那今天的问题是，很多基督徒的家庭把这个信仰的教导呢放在教会，希望教会的儿童主日学老师能够好好来教导。儿童主日学老师当然应该好好教导，但是问题是别忘记七天当中只有一个上午，有时候两小时，有时候四小时。那你想儿童主日学老师有可能在四小时去做其他六天半他管不到的事情吗？如果六天半在家庭中父母给孩子的不是一个好的属灵榜样，那有可能礼拜天早上三四个小时就把它整个倒过来，你想也知道不太可能。所以主要的教导的责任是父母，不是教会，不是主日学老师，主要的教训的场所是在家庭里，而不是在教会里。我再一次说，不是教会什么都不要做，但是家庭才是关键的所在啊，教会是跟这个有一个配合的。那当一个信仰如果在家庭中不能落实不能传承，那社会上当然就变成个人偏心己路嘛。今天美国社会的道崩坏，就是说有最好的最正直的人，也有最乱七八糟的人在整个。所以在美国的社会，如果你这样放眼看去，你能够感觉到你能够承认这是一个所谓基督教的国家吗？我想它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它也不太像是基督教国家。从所有的事情来看，为什么？就是因为在美国现在这个整个宗教教育在家庭当中是一个失败。曾经有人做过统计，在1950年二次大战刚结束没多久，全美国的儿童三分之二，超过65%是每个礼拜天在教会主日学的，现在这个数字不到5%。换句话说，今天在美国社会的孩子不到5%的人从小去教会，那去教会并不代表一切，即使他去教会家庭中没有见证仍然是失败的，但连教会都不去的话，你可以想想这个孩子从小接受的是世俗文化社会的道德的影响，远远多过基督教的影响。那你会期望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能够正直诚信，然后守法，所有这些东西我恐怕是很难的。美国是如此，欧洲可能更糟，欧洲是不到2%，不到2%去教会，从小不管是天主教国家基督教国家都是这样。所以你是欧洲的很多地方你可以看出来，这怎么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曾经是基督教的国家会有这一类的事情呢？你就知道宗教教育在西方国家已经几乎确认完全失败了。那教会做什么呢？很多教会用各种的活动来吸引儿童吸引孩子，比较规模大一点的教会他们有各种的青少年活动，这样活动这样活动，所以有的教会青少年人数不少，对，有活动嘛，他们为活动而去的。 但不是因为信仰而去的。等到那，因为你知道在青少年时期他是没有行动自由的，父母开车带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他也不能开车。所以这样的孩子等到高中毕业进入大学，他自由了，可以自己行动了，自己有车了以后。因此在美国的统计，基督教教会里长大的孩子，比如说他是有一个基督教家庭背景的，长大的孩子进入大学之后流失率大概 60% 到 80%。 从小在教会长大到18岁以后失去信仰的在一大半以上。那如果从小不去教会的，那你更别指望他会有信仰，懂吗？所以那些是少数从小去教会，比方说父母还很坚持的送去教会，可是进了大学一大半失去信仰。那还何况有很多的家庭根本就没有坚持或者没有带孩子去教会。那所以你整个加起来你就可以知道今天美国的社会道德的一个败坏呢，跟这个宗教教育是有关系的。那我再一次说，家庭宗教教育的成败是在父母，父母必须以身作则，必须活出这样一个榜样啊，然后你才能够按照圣经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我们的儿女，帮助他长大成人。那也就是说，特别我们中国的父母要提醒我们自己，孩子的属灵的生命的教育是远比智力的教育重要。别花一切的力量送着孩子去哈佛去耶鲁，不管他的灵性的，结果他可能去了哈佛，可能去了耶鲁，然后怎么样，他的道德上他的信仰上是完全迷失的。我想我们搞错了，但是我们今天做中国的父母就是千方百计让孩子去名校，好像去了哈佛就会成佛，有这么简单吗？而不管他去了哈佛学了什么，对，去了哈佛唯一的好处大概跟博呱呱当同学吧，你要他跟他当同学吗？那博呱呱也大概没有毕业吧。但是我觉得重要是他属灵生命的教育。我想做父母的我们必须先反省。最后一个我也提到了所谓的家庭祭坛，意思不一定是仅仅是一个形式化的一个跟孩子读读圣经，讲讲圣经故事，或一起有祷告。当然这有的时候在很多场合是有需要的，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是常常跟他们有这样一个祷告。但我想圣经上所教导就是随时随地各种的机会教育，常常会分享讨论一些观念。我觉得这个的影响力可能是更大而且更全面。我们孩子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台湾，我们在住在那个算科学园区，很多高科技的人，所以他读的学校是一个双语的学校，政府办的，里面的都是一些大部分都海外回来的，所以他们孩子是在美国环境长大讲英文的，所以双语的意思就是说让他不会忘记英文又可以学中文。所以那些双语学校的家长个个都是高学历的，几乎都是博士的，都是不是我们研究院里面的高级主管或者大学教授或者是科学园区的那种高级的经理，都很有钱，都很有钱，学历都很高。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也有同侪压力，就是说不但是竞争，因为家境不错嘛，都蛮有钱的嘛。我不知道我们在台湾那几年我们没有买汽车，我们是家里三部脚踏车，两个女儿一人一部，我们两口一个，连警卫都知道，他说礼拜天早上这个三部脚踏车出来了，是我警卫跟我哥哥讲，因为我哥哥来看我的时候，那警卫还跟我哥哥先警告一下，待会儿庄博士会骑脚踏车来载你哦。老哥吓了一跳，他已经二三十年没有骑过脚踏车，也没有被人家用脚踏车载过。我弟弟会骑脚踏车来？对，庄博士家里三部脚踏车，我们都知道，我们全村里都知道。我才知道原来这警卫每天是看着看着他都看到我们了。就那天我是刚好一个朋友来看我，他开了一部车，我就跟他借他的车去载我哥哥。警卫吓一跳说什么时候我买车了，我说我没买车，这借的。然后呢下课以后都两三点钟下课嘛，同学通通留下来，什么学电脑啊，很多班的， 我们两个女儿就回家了，我们两个女儿没有参加什么电脑班，然后就是不管骑脚踏车啊做什么玩都可以，反正年轻的时候功课做完了随便你来干什么，不一定每天读书读书啊。我们家没有电动玩具，我们家没有 TV game， 我们家那时候因为他们那时候读小学后来读初中嘛，那每天就只30分钟看看儿童卡通，没有了。那别人家里那时候当然没有 iPhone iPad， 但是因为都是高科技的背景，所以每一个家庭都有各式各样的好的电动玩具，就是我们家什么都没有，电视机摆在那儿，一天就只开半小时一小时不止结束了。那你说他不会抱怨吗？我记得我们女儿从来没有真正抱怨过，但是我们会讲为什么别人有的我们不一定要有，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等等等等。所以我的绰号是丐帮帮主，师母是老丐婆，我养个小女儿是小丐婆，小丐婆，但是比我们的标准来讲，哎，差太远了。但是跟她同年龄的那个孩子比起来，真的是，哎，很不一样啊。当然不会寒酸了，但是她怎么样会有这个观念，而且能够接受？我想你不是讲一篇道理就可以说服她的，你就是从小到大生活，然后她就看着。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分享，然后他们就 take it， yeah， 就是这样，我跟别人不一样 ，it's okay， 就是不一样。他不会说啊、哦，跟别人不一样那怎么办？我没有朋友了。然后他们从来不会这样说的。我们也常常告诉他，有时候你必须 stand alone， 站着跟别人不一样，即使看起来有点孤立。如果为神的缘故，如果是对的事情 ，stand alone and stand firm， 站稳了你的脚步，你不要同流合污。啊，我们可以不一样，我没有故意要不一样，但是我不会以跟别人不一样而羞耻。我说这个东西，你绝对不是讲两篇道，他就可以听进去的，那就是从小到大耳濡目染。他慢慢的慢慢他就接受。我们中国人叫什么叫家风，每个家庭有家庭的风格，所以古往今来很多的忠臣他的孩子也是忠臣孝子等等，这样这个家风。我想很多我们古圣先贤也有一些教导，但圣经上也有很多这一类的更清楚的教导，怎么样无论在家里在外面，无论睡觉无论起来，不要谈论，要在你的行动上，在你的思想上，在家庭里，在社会上。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有一天当我们儿女长大了，他们成为敬虔的后代，我想做父母的我会感到最大的满足，最大的满足。我刚才想起我妈，我妈96岁了，我也60几岁了。我妈每次碰到我只讲两句话，第一个多穿点衣服啊，不要受凉哦。90几岁老妈对60几岁的老儿子啊，记得穿衣服哦，好像你的孩子是已经15、16岁或7、8岁的孩子一样，讲一样的话。但另外一件事情，我妈也每次跟我讲，要注意啊、哦，不要骄傲，不要骄傲。Yeah, I take it.我想这是因为我母亲10几岁就信主。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我还没信主以前，因为我爸爸那时候非常反基督教，所以我们家里没有什么家庭祭坛啊，家庭崇拜从来没有。我也不记得我妈妈跟我讲过什么基督教的东西之类的。有时候会提到某些人的见证。所以基督教的信仰除了我从我妈妈身上看到一些什么以外，我妈妈从来没有跟我讲什么道理的。当我信主的那一天，就是我高中毕业那个暑假，那时候爸爸妈妈跟妹妹在菲律宾，不在台湾。我的第一封信是写给我妈妈，我说妈妈，我决志信主了。我说我相信，虽然我不知道，我妈也从来没讲过。我说我相信你在 私下里已经为我祷告很多年了，我是告诉你我决志信主。我妈回信的时候也的确是这么说，她已经为我祷告很多年了，感谢主我信主。所以我自己来讲，我的信仰的传承从我母亲那边直接得到的教训不多，但是从我母亲的身上，从她提到某某一些教会的一些谁谁谁，一些传道人谁谁谁的见证，我觉得对我不能说没有，完全没有影响啊。但是我盼望是我们当中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你对你的孩子在属灵的教育上多花分一份心思，然后我会告诉你，很多年以后你从你的孩子身上看见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那会成为你一生中最大的满足。将来我们见主面，如果要交账的话，在儿女这一块他能够在信仰上站得住，成为讨神喜悦的儿女，也是你最大的你可以在神面前交账的东西，远胜过栽培你的孩子读最好的学校，有最好的收入，金钱满盈。我想这都不是你真正最后感到最满足的，或者说让你能够在神面前可以交账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母亲节的主日，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经上的话语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在信仰的传承上尽了我们该尽的责任。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缺乏属灵的智慧，许多时候信仰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好像没有真正的深刻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方面。求主圣灵再次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真正合你心意的你的儿女，也能够借着我们所学习到的殷勤的教育教导我们的孩子们，好让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也能够成为敬虔爱主的后裔。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来唱首回应诗歌，在。